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习近平即将启动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对媒体表示，习近平本次访问一路都是亮点。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官方网站上征集到数千签名的请愿书，则抗议中共的民权、自由、人权以及外交政策，呼吁美国政府取消习近平访美。有分析称，榨取性中国模式由于作恶授权而造成社会不公、司法不为以及社会割裂和人群对立，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那么危机如何化解？小众个人扮演怎样的角色？国际社会又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两位嘉宾来分享和讨论。一位呢是个体抗争者马永田女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马永田女士啊，就是说最近您在忙点什么东西？
最近主要就是准备迎接习近平来访美，就说访民这一块肯定要做出一些事情来，因为我们已经在国内抗争十几年，又到国外我已经2年多，那么当地政府一直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说他来了之后我们肯定要做一些，有一些行动，有一些我们的方式
是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您现在就是说您有比方说跟你有联系的有哪些访民，你们大概就是说你们之间的这些问题有哪些这共同性呢？
我们基本上一个共同点都是房屋拆迁，就是拆完之后当地政府不一分钱不给，不给补偿，不给赔偿。那么我的就是说一些联系主要是纽约的，你像张伟学了、艾芙蓉、陈黛丽，还有韩浩东，这边的像李焕军，还有一个小孙，因为他现在全名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在联系，就是说能有20几个访民吧，大概。
那么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从习近平现在这个访美造势做的这个轰轰烈烈，可以这么说，那么与此同时呢，像中国这个民怨呢，我们也是可以说这个相当的累积的相当的这个强烈，可以说到了一触即发的这个地步，就是您怎么看在国际上的这个，一方面是这个中国政府他在外头的这个面子还有他的这个里子，这个东西呢让国际社会处于怎么样，尤其像在美国目前要接待习近平，就是美国是不是也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比较尴尬和棘手的呢？
对，这个美国处理中国的外交问题啊，一向比较棘手，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民主国家，它的这个思路不是一样的，没有定义一尊的这个思路。当然，这个以现在当政者奥巴马总统，还有这个执政的民主党，他在外交部，也就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作为主导，但是呢，这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到了国会的批评和民众的批评，原因是什么呢？当政者他常常很短视，他说世界上有很多议题我需要和中国合作来一起解决，因此呢就是能够让中国政府感觉不太舒服，又直接好像对美国的现实利益不是那么紧密结合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提，那人权就被看作是这样的一个议题。但是实际上呢，中国的人权状况呢，最近几年来并没有像很多美国的这个政策制定者所想象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啊，人权就会得到改善，这个民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现在美国对于这样的这个政策这个思路啊，开始反省，这种反省啊，越来越在学界、政界，是在商界也都能看到这种迹象，尤其是最近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个经济速度降低的这个迹象是非常明显，这使得呢这个具体的利益也是美国的具体利益也受到影响，比如说这个人民币的这个突降啊，使得这个美国的贸易可能受到一种威胁和打击。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议题，比如说对于网络的攻击啊，东海的这个紧张局势啊，这一切都是可能是美国在处理中国的时候所面临的尴尬的一个局面。
好，谢谢杨博士。那么马永田女士，我想再问，就是刚才大概谈了一下你们准备在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你们有一些这个行动，那我想回头看看，就是说就您个人的这个案子来说呢，在国内它究竟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就这个故事呢请您简短的这个说一下，以及在这个故事中您所感受到的这个应该说您的感受吧，就是说对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一些负面的这个反馈。
好的， 我是2001年，我是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公司嘛。他2001年呢，就是我的公司根本就不在拆迁范围之内。然后2001年10月12日被政府还有法院强拆。那么2002年我就打赢了官司，在中级人民法院打赢了官司，就是认定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我在国内上访了12年，来到美国现在有2年多，一共15年。可以说在他们违法都认定的情况下，就说政府法院没赔我一分钱。
对，我觉得马女士啊，我觉得很多国内的听众想知道你家是哪里，家乡什么地方，是吧？你叫什么名字，涉及到哪个部门，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我家是吉林省长春市，涉及的部门是长春市纪委，还有南关区法院。
那您的公司是一个叫什么名字，当时是做什么，哪方的生意？
我的公司叫吉林省永明工艺美术有限公司，主要是搞陶瓷生意。就是说主营就是生产骨灰盒嘛。那时候骨灰盒市场比较好。大概我是在89年已经就开始干了。那么在他拆迁的时候呢，我的生意也比较好，也定出这期9000多件合同。但是他们阻止我生产，给我停水停电，然后呢就是没有什么理由。就是
阻止您生产停水停电，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要拆迁你这个地方？
对，
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对，
那么就是后来你刚才谈到，就是他们拒绝对你进行任何这个赔偿的，这个问题究竟是出在哪个方面？是哪个部门，还是这个哪些可能的这个人事官员呢？
主要官员就是原来是拆迁办主任徐元江嘛。等着后来时间一拖长，那么我的经济损失很大，最后我们市长。当时是崔杰，就是一分钱不给，不能给，因为赔偿太大，所以说我就不能给你。
那赔偿是多少呢？
赔偿的具体数额现在就说你没法去估算，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每年在递增，
是
甚至于每个月都在递增。
那么当时他说赔偿太大，当时的数目是多少？
当时的数目是2000多万。
那就是由这个市长说这个太大，对不对？
对，他就说解决我这一个案子，可能解决几十个小案子，那么我宁可让你一个人在那喊，我也不让一帮人在那喊。完了之后我问他，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能轮到我？我说数目额大小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在有没有道理。如果说我有道理，你拆我房子应该给我房子，你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你应该给我。我说你整个行为法院已经认定是违法的。那么长春市政府内部在2003年的时候也通报说我这是一起错案，因为我认为就是说我这么明显的案子，如果在中国我就上访了10几年，我到美国又在国际社会又喊冤了2年多，那么都得不到解决，那么国内那些访民又怎么办？
好，那么杨博士，我想问问您，就是从马女士她的这个案子呢，您看到尤其像中国这个上访制度，您认为这个上访制度是不是应该存在？那么它如果存在的话，它有没有它的这个合理性？
对，这个上访制度可以说是以前的这个皇制时期的这个留下来的一个遗产，就是说这个受害的冤民和这个当地的官吏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去找皇帝，所以要去这个到皇帝那去喊冤，这是这个传统下的一个机制。但实际上这个机制的存在呢，有的这个学者研究可能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维稳作用，实际上是帮助了当局维稳，因为老百姓呢一般来讲出了问题，像马女士这样，她是拆迁的受害，强迫拆迁的受害者，得不到补偿，她第一想到的肯定就是说，哎呀，当地政府我们能找找就解决就算了，那解决不了，她想这个说我用法律的方法解决，但是中国的法治完全不是独立的，而且是几乎是保护权贵这个官员的利益的，遇到这种情况你不可能通过法律解决，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想到这个这个官员是这个腐败的，也许皇帝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大家纷纷的就涌向了北京，实际上它成为一种给这个访民一种希望，而这种希望就实际上呢把这个访民引到了一个错误的路线上去，这个错误的路线呢可以这么讲，是使得访这个受害者二次受害，很多上访者 劳民伤财，把家里这个财产全部脱光，而且自己呢也可以说把自己的时间青春全被浪费在这个上访的道路上去了，也得不到解决。很多上访者由于造成了很多这个官方认为的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又被这个逮捕被判刑，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二次受害三次受害的道路。我觉得中国之所以有这个现象，是因为法治不能健全。虽然习近平上台以后大讲这个要法治，但是从现在中国的状况来看，在习近平统治时期，他的这个法治的退步是非常大的。他还这个法治的这个程度可以说比他的前两任还要这糟糕，还要糟糕。实际上他这个周永康虽然被判刑了，但是他接过了周永康经营的维稳这个体制，继续的对民间进行打压。当然像马宇女士这样的这个具体的经济这个权利受到侵害的，在中国依然没有任何办法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他到美国的原因，到国外的原因。因为如果在中国可以解决，他们不会到这个国际上来解决问题。就是在中国几乎是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那么其实说来说去，就说到这个信访制度或者说上访制度呢，也就是一种这个行政干预司法的这么一个典型的机制吧，可以这么讲啊。
对对，这个机制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对，
而反而给那个访民啊一种希望，就是说你不要闹了，我可能给你解决问题。
一个虚假的希望。
一个虚假的希望。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啊，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啊，我如果是奥巴马，我也会欢迎习大帝访美。在人类啊为人民服务，那是一句谎言，是吧？我与习大帝，这个同岁，现在就明白了，那是一句谎言。其实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才是一句真话。为了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有的人呢是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家族的名誉；有的人呢是为了自己的钱财。为了自己名誉的人，往往不大愿意与独裁者打交道，与他们混事儿；而为了自己钱财的人呢，为了现实利益的人呢，像奥巴马这种人，他退休了，他能从习大帝那儿拿点回扣，是吧？他有的是钱，中国这钱也没数，有的是，是吧？我希望习大帝呢，将来给奥巴马总统呢留点，多少留点也是够他几代人花的。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哎，请问是我吗？
是您，请讲。
哎，我想说几句啊，就是说，中国现在呢，由于这个基层官员的普遍的胡作非为和不作为呢，现在造成了这个从上到下的责任心的一个流失。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社会呢，就很容易形成那种人人自危，到处没有缺乏安全感，自求多保，自求多福的那么一个时代。但是你要是说一触即发，我感觉好像是不太恰当啊。你像最近那个我在与石家庄那个房管局围绕着廉租房这个打官司的过程呢，就感觉现在这个石家庄的基层官员呢，真是到了那种胡作非为啊，就是说那种状态，就说什么其他的。市长公开电话啊，媒体啊都不得介入啊，就任由那么几个虾兵蟹将啊在那儿假借这个法律，这个肆意的打压这个抗交廉租房高价房租的这些低保户啊，他们就是说试图就是说以断水打压的方式，或者说借助法律呢，就是说把这些低保户扔到这个大街上，或者说这个数以万计的啊敲诈这些低保户。就说我感觉，就说这些基层的官员不除啊，这个不作为、胡作非为不除，确实中国这个不安定的这个因素太大，所以庄民就呼吁呢，就是说一要尽早的实现县级以上的直选，第二呢，就是说修订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因为这个第十三条就让很多这个基层的虾兵蟹将呢都成了 这个伪光正啊，他们就可以假借法律然后胡作非为。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谢，
谢谢庄先生。4001200551，接下来为吉林的王先生，你好。
啊，喂，你好。嗯，就是我刚才听了那个马女士那个事情，
是，
就现在长城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一些不公平的事，就比如说那高架桥，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有就有底，比如说青年路那个地方，还有那个太子大街的地方，就是修了一半就没法继续了。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的人说就是，那块住着很多就是跟市领导有关系的人，然后不能给他们那个就是因为因为他们不让拆，所以那个桥那一块就不能修好，然后就一直现在就是停着也不能动。反正其实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是这种关系就是这种关系很麻烦嘛，所以就没人去处理。即便是有人提了，到那块有打市长过来电话的话，到那块也就那个截止了，然后也没有继续。
嗯，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习近平，我们希望他上台以后能将来能够把反动的事情平反，因为我觉得反动的是的确是是一个比较趁人分进的一个专人向善的一个事情，然后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件事情平反过来。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吉林的王先生，接下来为是广东的黄先生，你好。
喂。
广东黄先生，请讲。
啊，刚才杨建立同志讲过，那位姓马的马女士就是在国内没有办法了，他就跑到美国来。我呢就是现在想请问一下杨建立同志，这位马同志他跑到美国来，如果也得不到解决，那又怎么办？他又该往哪跑呢？我就是今天我主要是想请问杨建立同志啊，在这个方面能够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我们继续欢迎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好，杨建立博士，请您回应一下。
这个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回应。
嗯，好。
这个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访民非常多，这个在访民中呢60%-70%的都是和这个房屋拆迁土地剥夺有关系，这个对于这个中国政府来讲是这个土地房屋是一个暴利的这个行业，同时呢它这个财政啊收入在很多的地方政府都超过了50%是依赖于出卖土地，所以呢它成了一个这个用这个剥夺这个民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途径，所以这个访民就非常多，受害者就非常多。但是在中国呢长期以来这个强迫拆迁的受害者的案子根本得不到解决啊，这个而且国务院甚至都发过这样的文件，就是说这个法院不受理强迫拆迁的案子啊，这个当然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听到的，这个就看不到的一种这个现象了。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很多的受害者就想到，我能不能到国际社会上来寻求一些国际社会的支持，比如说某些民主国家政府、一些人权团体还有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来解决问题。当时呢首先来到美国的呢一些人呢也得到了我们的帮助，当时我们设计了这个麻雀行动，因为当时那个案例很少来到海外的，这个受到的关注非常大。那时候正好再加上上海世博会正在召开，中国政府呢那时候很这个碍于面子，使得前几位参加麻雀行动的这个三位吧，是有两位四位有三位得到解决，最著名的就是胡燕的那个案子。那这时候呢就鼓励了很多人到海外来这个来维权，但是实际上到海外来维权呢也是非常艰难的，虽然在海外有自由，但是毕竟有缺少这个给中国政府直接压力的那种杠杆，所以大家都在寻求不同的办法，用各自的办法，大部分呢都是通过这个公开的抗议活动。比如说这个马女士，她就会到这个中国大使馆前，几乎是每天都去进行抗议。这个呢当然给中国政府也施加了压力，包括当地政府也感到了一些触动，会找她的家庭啊进行这个谈判啊什么的。这个那个压力是在中国很难产生的，但是 是不是能解决问题，我们也不知道。那么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刚才这个主持人讲了，这个中国的官媒说他这个处处都是亮点，是是，实际上呢，他到了美国以后，可以我可以断定是处处都有抗议的人，而且处处的抗议的人都能暴露出中国现在人权状况的这个恶劣状态，从不同的方面。当然这个马女士她会在华盛顿等待，她会采取这个她特别的行动啊，让这个国际媒体能够关注他的意义，关注他的这个他的案子，也关注中国现在的法治状况和人权受到侵害的状况。我相信习近平到哪里都是有人围追堵截啊，来暴露中国的人权的恶劣状况，而不是亮点。
那么马女士刚才就是说您谈到您维权，在国内维权12年，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说不像你说那么轻松啊，就是12年一句话说完。那么这个其中呢，就除了刚开始这个造成您的这个经济损失之外，那么这个中间呢，您的这个历程是怎么样给你造成怎样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影响吧？
当时我就觉得落差比较大嘛。原来我做买卖，最后呢我就一天吧两个小时他们给我枪拆整个产品拉走，那么我就从这个就落差特别大。开始上访的时候呢，就是说在省内还可以，他们打压不厉害。等着我到了北京之后呢，那就是关黑监狱是常事儿，就我到北京几乎每次都被抓，每次都被关进黑监狱。因为我们城市的黑监狱环境不如监狱，就是没有床只有地，就是每顿饭就两个馒头，那个白菜一切放撒一把盐，一群人吃这一盘白菜，就这么一个就是晚上什么都没有，被子什么都没有，就非常恶劣。那么我在1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访民一起到上海去参加世博会嘛，回来之后呢，我们市长就下令拘留我10天，然后教养我。最后我的儿子出来到联合国来抗议，他教养没教养成。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到国外来并不是说就是到了国外我们就抱着一个希望说肯定能够解决问题，而是说我们这种维权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要继续下去。那么到国外呢，对访民来说呢可能环境要好一些，至少没有警察每天去抓你，每天去看你。因为我一到敏感时期，我们当地的法院警察还有政府就是说看着你，或者把你弄到哪儿去，或者把你关起来。就是我至少到了美国没有这样的打压，那么我抗议也好我干什么也好，只要我不触犯美国的法律，那么呢就说我能够人身安全有一个保证。那么就是说访民既然我能坚持到现在15年，那可能你当地政府不给我这个钱，我一直要坚持下去。那么习近平这次来，我们也确确实实想了几套方案，可能下周或者大下周我们要实施第一套方案，那么要给他一个先知吧。然后呢他来了之后，我们重点就是在国内你们不讲理，那么到国外习近平来了，你是中国的皇帝，你又提出依法治国，那么像我这种案子我已经打赢了官司，你政府法院抢了我，那么到今天你一文钱不给我，那么我们的抗议方式可能就要特殊一些，可能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究竟你习近平所提出的依法治国，你到底是在愚弄老百姓，你还真的是否什么时候能够兑现？那么老百姓如果你要依法治国，可能中国不存在访民的问题。
就是说你讲的这依法治国这个理念究竟是为老百姓着想，对老百姓有利呢，还是为统治者着想，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么刚才呢就是讲到到国外来维权的话呢，我想问问您感到的这个遇到的困难在哪些方面呢？
遇到困难比如说语言还有经济上确实有些困难，因为我每天都在抗议打不了工嘛，
是
所以说这方面倒有一些困难，但是它的好处好像还是要比困难多一些。就是说在国内访民每天上访去北京也好，无非是想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那么案子得到解决，经济得到赔偿。那么到国外访民也一样， 就是说案子得到解决，经济得到赔偿，就是站在这个高度，我觉得要比在国内给他们施加压力要大一些。如果说当地政府，你比如说建委还有南湾区法院，你抢了我，那你要钱不要脸，那可能我在国际社会，那我要钱不要命。就是说并不是说钱有多重要，而是这个道理。
是。
那么现在呢，我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被南湾区法院和长春市建委给抢的，反过来我解决问题又要由他们来解决，那他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那么就说我被土匪抢了，回头我要让土匪给我拿出了这笔钱，然后他呢还得说他自己错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是，这是我想起这个经济学家毛于士讲过，就中国现在之所以有危机呢，就是因为政府不讲理。那么另外呢，对于您在海外维权呢，也从您刚才说的，那么就是说基本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没有办法，只能到国际上来寻求，来发出自己声音。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刚才那个有一位庄先生，喂，你好。
你好。
是吧？刚才庄先生提到一个石家庄基层的这个官员权力舞弊的这个事情，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国社会在各个基层都是，各个阶层的这个政治生活中都是存在的。若要改变，我觉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监督力量。就是说你胆敢妄为，我们就曝光你，而不是用现在这种去用党法去监督自己。我觉得这种根本就是没有意义，它很容易就存在这个包庇这种现象。而之前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希望。而现在这些律师被抓捕了，结果我们看到在天津爆料案中，这个痛失亲人和家园的这些受害者，结果是维权无助。我希望这个维权律师被抓捕，这被抓捕这个事件啊，能够成为中国大陆的这个美丽岛事件，可以让中国也产生一支这种可以监督政府的力量。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山东的赵先生还在不在？好，吉林的阿先生。
喂，
吉林阿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好，杨建立好，啊，马女士你好，我是长春电视观众，我和马女士啊，看样是老乡了。首先向马女士啊，这种维权意识啊，表示敬意。马女士上访15年，不能依法解决问题，这主要是中国的政治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人权啊。这一点杨建立会和你私下沟通的，就是说你上访得不到解决问题，是因为是中国体制的问题，啊。而不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因为他不给你钱。你像崔杰，他拆迁，啊，他下，他这因为拆迁，他下去一阶段，后来现在不又上去当了政协这个长春市政协的主席了吗？所以说中国的体制就是因为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希望马女士啊，在这方面应该得到一些认识。好，谢谢。
好，谢谢吉林的阿先生。我们继续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杨博士，我想问问您，刚才有两位观众朋友提到了这个关于基层干部的问题。那么说，现在中国之所以社会这么大的这个危机的话呢，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基层官员他们不作为，那么甚至他们是这个腐败至极，那么他们是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县官不如县管"，那么县管的人，那他们腐化的话，导致呢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矛盾的急剧的升级啊。那么刚才这个吉林的阿先生谈到这个呢，是关键还是体制问题，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些观众们他们的这个看法？
阿先生讲的非常对，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因为老百姓直接接触的官员是基层官员，所以他了解到基层官员的这个腐败残酷啊，对他们进行盘剥。但实际上你要是把中国的这个权贵排个序，从上到下排个序，谁贪得多谁贪得小的话，基本上中国的分配是按官分配的，
大官大贪，
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当然老百姓直接接触的是基层的官，然后实际上呢，对基层的官的痛恨就要更深一些。实际上这个64以后啊，中国这个中共这个当局啊，这个中共政府，他呢基本上对意识形态不再追究了。政治问题，邓小平有一个著名的话，不要再讨论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只要让这个权贵阶层有腐败发财的机会，由他们来效忠这个政府，基本上这个政权是应该稳定的。由此呢，这个中国政府呢就变成了从上到下的经济上 弱掠夺性政府，基本上是这个前这个二十几乎是前三十年呢一直在盘剥掠夺这个老百姓，而这种这个掠夺政府呢使得老百姓的反抗越来越严重，反抗越来越严重，他就自然就建成了个维稳体制，所以这个成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就是说你有维稳体制，就官员就得到有恃无恐，他说哎我有维稳体制，你老百姓能怎么着，我继续盘剥，继续盘剥，老百姓就继续反抗，继续反抗的话就越不稳定，不稳定就要加强这个维稳体制，所以中国它走入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有位听众讲的非常对，就实际上呢维权律师最近几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他在一些个案上来能够想办法能够维护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权益，那同时呢把他们的故事进行曝光，使得这个国内的民众和国际社会都能了解，这个曝光本身实际上对中国政府就是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对于地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正因为中国政府发现了这个维权律师所起到的这个重要作用，所以最近一个时期对维权律师进行了这个残酷的打压，这造成了新的一轮对于这个民间社会自由空间的一种压缩。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最后所有这些案子如果能够得到解决或者避免这样的案子再发生的话，只有制度上得到根本的改变才有可能。但是像马永田女士这样的个体维权者，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尽量的帮助她在现有的条件下进行维权，能够成功一例就做一例，因为这种成功本身就是鼓励了老百姓起来为自己维权，这个帮助的过程抗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权普及教育的过程。我和国内的访民有很多的这个交道，有时我避免谈一些这个比较高这个是抽象的民主自由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样的概念，基本上就在谈的过程中都是他们给我谈这些概念，因为他们从自身的这个切身这个经验中体会到这些权利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个我们作为人权人士来帮助这些访民还有拆迁受强拆的受害者还有其他领域的人权受害者维权的话，实际上呢我们就希望能鼓励他们能够这个能够站起来为维护自己权利也维护别人的权利，同时也鼓励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这样中国才可能有希望。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说。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4001200551400120551。第一位是黑龙江的徐先生，你好。
哎，
嗯，请讲，徐先生。
喂，你好。
嗯，
哎，是我吗？
是您，徐先生，请说。
哎，你好。哎，我也想讲一下，我们就是刚才那个女士已经谈了她的上访的经历，我们那也有相同的上访经历。我们那个上访现在已经是15年了，
嗯，
跟她这个经历是一样。嗯，对，那个省政府一批现在是明知道错了，但也不承认错，通过法院也好啊，什么他都也不给他判，哎，我们给那个省长去那个实名那个信呢三次也没有给答复，这一次天我们又给那个习主席去信，结果习主席去信前呢，通过那个邮政快递前说呢，现在给那个党政机关去信，一定通过这个信访渠道，是国家信访局。哎，这是才去了不到一个月，我们还要追踪这件事情。哎，因为啥？他现在基层啊，就是反映问题啥的，这个省里边解决不了，国家的心我看应该习主席给解决。习主席因为现在抓的这个反腐这个力度很大，我们现在涉及到这个反腐这个案子啥，我们其中这里边这个举报这个我们的维权，其中就很大一部分是这个。公务员用公款那个做买卖亏损了，然后让我们公司那个负责，这个举报冒领那个啥这注册，套取国家那个银行那个资金，现在那国有资产流失了那个上千万，也没人这个给解决，而且是我们是实事求是啊，是这个依法为根据，是那个以实事为根据的，就是让咱们讲那个要负责任的。所以说现在这个维权道路是很是困难。
嗯
嗯，
好，谢谢黑龙江的徐先生，非常的漫长啊。辽宁的高先生。
哎，你好。
嗯，请讲。
我说一下这个我们辽宁这个情况。从我看你美国之音那个这个关于拆迁的事儿啊，我讲辽宁这个情况，就我们一个县城就是打死人的或者上吊的，这个其中有一个最严重的哈，200多棵树啊都给铲了，公检法完当时去照相也都给抓起来了，没人管的，上网上好几年，这都好几年来上网，北京也不管，完老给解决自己，自己也没给解决。我想说一下这个情况，还得上哪能去找？现在也找，走也是没有走出屋门了，现在没有一点办法，没公安哪也不给解决，也没啥找的这事。我想问我美国之音这事能通过什么方式能不能解决一下子？
杨博士，你们的这个网址是怎么样的？
对，我们的网址，但说起来可能听众记起来比较复杂。
嗯，
但是呢，你上网上查公民力量，基本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络办法。但我的建议一般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下，一定学会首先搜集证据。因为我们接触了很多访民，他连自己的案子都说不清楚。啊，到底是谁来这个责任负责人是谁呀？啊，谁是应该主要负责的？这个过程是什么？他违反了哪条法律？他这个怎么进行的？这个物证，还有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文件上的一个证明，还有人证，这些东西首先要做到这样，因为你这个无论是在中国进行维权，还是到了国际社会进行维权，大家看的就是你的证据。啊，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子，就几乎没有人帮你。即使你有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案子，都很难找到有人帮。那么，如果你连个证据都没有的话，几乎就没人帮了。所以，首先要学会搜集证据。
总之就是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一定搜集证据。搜集证据呢，然后呢，把你的故事非常有条理的、有逻辑的，能够写出来，让这个媒体关注到。中国有很多自媒体可以报道你，海外我们你只要给我们了，我们肯定给你报道，甚至可以翻译成英文，让国际社会都知道。这首先就给你的政府啊，地方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不一定就意味着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没有证据的话，即使到未来的法治环境得到改善，有机会进行解决的时候，恐怕你都失去了机会，因为没有一个法院可以接受没有任何证据的案子的。所以这个是第一条，这是我们要这个建议的。另外一条呢，就是说，实际上很多的案子都是个体抗争。当然，尤其是强拆这种问题，大家愿意个体抗争，因为觉着补偿我的可能就会影响了补偿别人的，大家有这种思路。但实际上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整个法治的环境不得到改变，谁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所以我希望国内的访民能够团结起来啊，能够团结的找共同点，怎么能够给这个当地的政府施加压力。所以这是起码的两个建议。然后呢，当然能够给海外的媒体啊，还有维权组织进行联系，他们可能会寻找不同的办法，给你一定的这个支持，给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嗯，好，杨博士，那么从您讲的，我想其中有一条，尤其是其中这个把他们的这案子帮助翻译成英文，这个对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大概是会相当的这个有帮助的。那么这一点呢，观众朋友可以上网，就是寻找公民力量，打进这几个字呢，可以找到他们的网站，那么提出您的这个案子。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拨打电话4001200551来分享您的故事。接下来一位呢是云南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您好。喂，你好。
马先生，请讲。
您好。哎，那个我说嘛，中国这个法治啊，要搞法治，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只有律没有法。什么叫律？什么叫法呢？法就是全体公民共同制定的行为契约，这个律就是由统治者制定，让被统治者来遵守的规定，这叫律。所以呢，从古以来，我们在看到专制政权，它只有律没有法，所以他搞法治，实际上搞的是律治。
我就想说这一点。
嗯哼，非常好，谢谢云南的马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马女士，刚才呢我们谈到您在这个维权路上有很多的这个困难，那么到美国以后您已经两年了，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想请您这个稍微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察，就您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那么在中国这个社会和在美国这个社会，您有一个大体的怎么样的这个两边社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差别所在？
差别我就觉得美国呢，无论从首先说环境，食品安全，再就是像我在这里抗议能得到像杨博士他们很多人的帮助，再一个呢，美国的警察呀，在我们抗议过程当中啊，就是说没有像中国警察那样就是抓过来就摁，抓过来就打的那种现象，就是比较合理。但是我在那个美国呢也享受了美国的一些待遇，比如说看病不用花钱，现在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我愿意的话呢，可以申请一个低保啊粮食券什么的。如果我在中国呢，可能没有这些待遇，什么待遇都没有，有病自己看。比如说到哪儿去，我的那都是很艰难的在中国。
好，那么杨博士，
我先插一句，这方面啊我们有些交流啊，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美国的警察。警察每次我们抗议的时候，他们出去抗议的时候都有警察在那维持秩序。
是
他呢，他的职责就是维持秩序，
不是你的敌人，
不是你的敌人。然后即使你有冒犯的地方，他能够按照法律的方式来够这个处理问题，
基本不会暴力执法，
都不会暴力执法，而且非常的客气。他这个纽约这个法，纽约的这个律，这个警察是非常恶劣的，我们都知道。但是呢，这个马女士在纽约经常抗议，有一次还到了高楼上要跳楼，那个在联合国这个对面那个高楼上，所以警察在下面怎么能够援救啊，最后当然起诉啊，怎么解决他的问题，都是让他感觉到没有恐惧，就是说完全按法律进行解决。这个呢可能是他们感受最深的。
那么刚才有位观众朋友提到说，中国这个大家认为习近平说这依法治国，其实这位朋友说其实讲的是这个律，中国向来是有律没有法，您怎么？
对，我觉得这个总结很好啊，非常好。就是说那个中国的有人说这是法治啊，不是法治，是法那个制度的治，不是治理的治。就法治的话，就是说反正就是我一切都靠法。一切都靠法，实际上呢是解释法都是人来解释的，而不是说由法来统治。所以呢，这个都是在学术上的一种这个说法和探讨，都非常有意义。但中国的现实就是说，是党大于法。
是，
当习近平这个大谈法治的时候，大家就在问中国政府一个问题：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那中国政府连这个问题都不敢回答，中国怎么可能有法治？如果党大，党大于法，怎么可能有法治？这是一个太简单的逻辑问题。所以现在中国的现实就是说，党的意志压倒法治法律。那党的意志是谁的意志呢？不就是领袖意志吗？党是一个抽象的这个一个集体，但这个具体到这个给它具体化，就是各级党委的领导这个负责人的意志，所以这就造成了绝对的人治。那我说这个中国甚至在有些地方不是人治，是兽治，因为这些访民他感受到的那些官员，他不仅仅是说啊按照我的意志做事啊，这个要做点好事和做到。我们以前也看到中国这个传统社会里边有些人治的，但是有些人治的社会，他这个领导人他做一些好事，对不对？在中国你看不到，你看到这些这个尤其是地方这个官员，尤其是这个城堡，尤其是这个警察，直接和访民进行接触的这些人，那直接就是野兽。所以呢，我说在很多领域里，不仅是不是法，不是人治，甚至是兽治的一种状态。
总之这一切根源呢都是制度的原因啊。好，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吉林的孙先生，你好。
哎，我说，那个在中国呀没有法呀。那个我儿子和那个另外一个他们一个儿子，完了在当让当官的给电死了，到现在就是这个官司打了8年了，一审和二审判我们败诉。你说中国哪有法呀？就现在我们这个案子始终就是没有结果，我也想上北京上访去。 就是在他们中央公布这些个热线呢、啊、全是假的，一点真的没有。
好，
他们那个军方组啊也全是假的。
嗯，
那个我到四平去了一趟，去了两趟，见到军方组了，人说军方组不管这事儿，法律热线呢打打最后人也不管，法律援助我问了他也说不管。我说你们法律援助为啥他不管我们这法律的事呢？他说我们就不管，你咋问也是就是不管。
好，明白了，谢谢吉林的孙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必须要打断您。所以呢讲到这个没有法，大概就是无法无天，可能就是这么来的啊。好，我们继续接听其他的观众听众朋友，请大家简短。辽宁的赵先生。
喂，你好。
嗯，请讲。
喂，网民呐、啊、不应该去上访，中国就缺的清道夫，做点清道夫，做点蜘蛛侠，中国就用不着什么法律。我就讲这一个观点。
谢谢辽宁的赵先生。山西的平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哎，你好。
嗯。
我认为这个是啊，中国现在的情况，上访的受灾户，受黑社会打压的，受政府剥削的，以及村财务、工厂的财务都是不清，这是受灾的这个工人和农民多得很。啊，虽然说解决这个个案，你应该解决，但是应该我考虑着，啊，应该是咋这个让民众学习团结，指出个方向。
嗯哼，
人都在黑暗中摸索，
好，
没有办法。
谢谢山东的平先生，还有一位山东的赵先生，请简短。山东赵先生在线上吗？
喂，是我吗？
嗯，是您，请讲。请简短
啊。我说说哈，这个中国现在是无法无天，共产党太坏了，哎呀，真没法过。我今年60岁，
嗯，
76年今年我才20岁，叫共产党打了就要打死。
嗯，
他给我整了个什么罪由，说我替邓小平反，偷听地台广播。邓小平自是证明是共产党替他们犯的，我能给他犯什么？偷听电台广播吧，我还没有收音机，是一个、一个小人，他是说笑话，说这是地台啊，懂了？哎，你个小人是干部的孩子，我再跟前来，就说我偷听电台了。哎呀，
好，明白您的意思。谢谢山东的赵先生，时间不多，必须得打断您。那么马女士，最后想问您，就是在您的这个维权之路上，您刚才说近期打算就是习近平这次访美，你们会有一些行动。那么远期一点，如果是5年之后，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打算和预期期待呢？
嗯，
也可以包括您的家庭呢，社会关系啊，那您的维权的行为。
我想我还是得继续维权。
嗯，
如果说我打赢了官司，你正吉林省政府还有南汶区法院，你把我东西抢完之后，你就不给的话，如果你承认你是土匪，我不再要了。如果说你就是不给我，那我就是要往回要。就是这个事儿啊，不可能就是说是因为我的艰难或者是怎么样，你的不给我就不要。
嗯，这是我想起了这个秋菊打官司啊，就一定得找一个说法。
对。
好，那么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你也谈到现在中国经济下行，那么尤其呢，促使西方是当然主要包括美国，他们可能要改变，其实已经反思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次的这个经济下行、人民币这贬值这一类的这个经济事件呢，就是不是成为一个很好的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跟中国关系的这样一个契机呢？
对，我觉得有很多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在逐渐的改变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当然这个经济是一个，另外前一段时间对300多个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打压，这种对于这个民间社会的这种清洗，这是好多年都没有看到过的。包括最近在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打压民间社会中使用了很多文革中的办法， 也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国都没有看过的。这就是在可以说明习近平啊在很多领域里都这个都在退步。这个包括在国际社会他这个外交上抛弃了当时邓小平所定的一个韬光养晦的一个政策，然后现在非常的张扬，使得这个周边的国家都非常警觉，当然像这个民主国家也都比较警觉，有很多的事件使得这个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对中国的政策，我想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更重要的一点是隐形的，就中国的这种这个模式在慢慢的侵袭这个国际社会。比如说很多人到中国去要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他不让你去，信息进不去，但是呢他可以把他所有的东西往国际社会来推，这个是造成了对国际民主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这个呢慢慢的也会引起这个国际社会民众以及政府学者制定政策的这些人的关注。所以我觉得最终国际社会可能要到了更正确的制定对华政策的这个道路上来。
好的，非常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个体抗争者马永田女士分享抗争的经历和感想，以及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的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将讨论中国股市狂欢落幕，中国模式是否精疲力竭，以及从汪东兴去世看中共大内总管的起落沉浮，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